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习近平表示，有人将当今世界的乱象归咎于全球化，其实造成这些危机的根源是战争、冲突和区域不稳定，而不是全球化的进程。习近平的出席和讲话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关注。此前，欧洲方面期待北京采取可信赖的措施，以对抗贸易保护主义的逆流。美国《华尔街日报》则报道说，民族主义者习近平被期待扛起全球化的大旗，具有讽刺意义。习近平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在这个平台上亮相，北京是否要传递某种信息？习近平是否会利用这个平台与即将上任的川普团队接触并建立联系？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对此做出解读和分析。敏欣你好。
你好林森。
这次习近平出席了这个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并且是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出席这样的一个论坛。过去如果没说错的话，都是李克强带队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会议的。那么这一次习近平亲自出马，是否要传递某种信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对中国来讲，这是就是说第一次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去，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次外交活动。那么对就是全球来讲呢，就是习近平是今年达沃斯年会最重量级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国家领导人。所以呢，他是得到这么一个就是第一开幕式的主旨演讲。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就是人家对全球化产生疑问，特别是达沃斯这个会议呢，是每年全球化的代表会议之一，这是一个象征意义很大。如果说习近平在这个会议上为全球化辩护，使人家对全球化的发展有更加的信心，那么这是也是一个意义。第三呢，人家要看就是现在世界上是没有一个像样的领导人，就除了默克尔这，中国是否能够在川普时代担当起推动全球化的这么一个龙头的作用？所以呢，人家都看着习近平的那个发言，看中国的就是今后的那个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
你怎么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的这个评论？就是说现在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就是把习近平称作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那么寄希望于他这样的一个人来扛起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大旗，说这很有讽刺意义。你怎么看这个评论？
我想这话有道理，因为那个就是说当然习近平在达沃斯会议上为全球化辩护，就是说为全球化说好话，这是就是应该是一个很正面的。但是呢，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就是中国最近几年的就是经济政策是和全球化的宗旨是违背的，因为中国在许多经济政策上搞的还是贸易保护主义，还是对西方的公司就是采取排斥的这种态度，所以呢，这的确是有很大的讽刺意义。再有呢，就是说，我们还必须看到，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层面的这么一个全球化，它包括政治价值。那么，中国过去几年当中的所推崇的那种政治文化价值，也是和全球化违背的，因为全球化的根本宗旨是一个自由化、开放、容忍、民主、法治。这在中国过去几年当中都是大大的倒退。
敏欣，我们注意到，实际上在就是两个星期以前，舆论就有一些揣测，就说这一次习近平那么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出席这个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那么说有可能或者是说有机会在这个场合上和即将上任的川普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团队的人可能会见面或者是接触。那么你觉得这一次他们是不是可能就是说习近平会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合来这样做？那么这种揣测是人们更多的是从中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来揣测的，还是从川普这个方面 来揣测的？
我想恐怕是更多是从中国方面那个想法，那个就是地位来揣测。但这种都是那个吃饱饭没事做，因为那个他如果仔细看一下美国到底派了哪些人去，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这次就是川普团队里面去参加达沃斯的是一个级别中等的这么一位人物。如果说是川普的副手，当选副总统 Pence 去，那就很有可能会在达沃斯偶尔见面。所以呢，就是说，这次在达沃斯肯定是中方和美方不可能有一次沟通的机会。但是这并不是说中方和美方，就是中国政府没有渠道和就是川普进行沟通。我想中国肯定会用一些以前和川普做过生意的商港，香港有许多地产商，有几个地产商他们以前跟川普做过生意，他们可以传话。同时呢，在美国有一些政要，他们也可以，就是共和党政要，中国也可以通过他们和川普进行沟通。
嗯，说到这个川普的他的团队啊，就是这些重量级的人物，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他提名的一些贸易官员，那么在最近呢，也是被认为是反全球，是反自由贸易的。那么对中国呢，被认为是说，相对来说，中国方面至少认为是对于中国不友好的。那么，川普当选总统呢，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又接受报纸采访的时候呢，又提到了这个一中政策。那么一中政策就是说呢，美国他说美国不一定要遵守这个一中的政策，而且他把它设定了一个前提，就是说，假如中国愿意在货币在贸易问题上愿意和美国来谈判，愿意做出让步，那么我可以来考虑那个继续来遵循这样的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从这些现象来看，那么川普一旦上任以后，美中两国是否我们是否应该担心，就是说有可能会真的会爆发贸易战？
现在就是来看，就是根据那个最近一系列的发展来看呢，中美爆发贸易战的可能要比以前想象的要高的很多。当然我们不能给个数字了，让我做一个判断，我认为就至少是高于75%。一是就是刚才您讲的，川普他用了两个，全球化就是贸易保护主义者的代表，一个是他的那个贸易代表叫 Robert Lighthizer， 他从80年代开始就一直是从事于跟国外打官司、打贸易官司，专门是代表美国的一些所谓夕阳产业。另外一个呢，他叫 Peter Navarro， 他是一个大学教授，他特别是在中国问题上，他是被认为是一个贸易鹰派。这两个人变成他的，还有一个就是第三个就是他的商务部长，也是一个就是夕阳产业的代表人物。那么用这三个，这都是在美国这贸易问题上举足轻重的那些政策决策者来跟中国打交道，以后肯定是他们和中国打交道，那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第二呢，就是你刚才讲的，川普在上周和《华尔街日报》的那个访谈当中，他透露出两个很让人很不安的信息。第一呢，他是根本就不顾事实说话的人，他说现在中国还在操纵汇率。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现在的中国政府他不是把汇率往下压，他是拼命把汇率往上抬。这跟就是说，但川普他认为就是说他无视事实，还是在说这个话。那么第二呢，他就是打出所谓台湾牌，打出一中牌，认为呢中国会由于台湾问题会在贸易问题上和他进行妥协。这一些就是判断，这些发出的信号都会让北京感到很担心。
嗯，如果美中两国，这可以说是世界上的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爆发贸易战的话，那么谁的损失是会更多？
肯定中国损失会更多。有下面几个原因。第一就是说，美国呢，它是一个很富的国家，它的人均的那个收入是中国的4到5倍左右。它对中国来说，你就是说，一个就是一年只有 20块钱的人，你让他损失5块钱，比一个有100块钱的人损失5块钱，那显然对20块有那个低收入的人来讲，那个损失更大。那么再有一个就是中国，它是很依赖外贸的这么一个国家。
嗯，
中国的整个外贸进出口是占总量经济总量的41%。美国呢，虽然现在有反全球化的那个浪潮在美国，但是美国它实际上来讲还是个相对封闭的这么一个经济体，它的贸易依赖程度就是，出口进口只占 GDP 的28%。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中美之间的贸易是不对称的，中国向美国出口4块钱，美国才向中国出口1块钱，所以呢，对美方来讲呢，一旦打贸易战呢，中国的损失肯定要比美方大很多。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中国应该是，或者说北京，中国政府应该是非常担心，川普上任以后真的和中国开展这样的贸易战。那么北京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
对，当然中国现在它采取是一个低调处理，等着看，不急，不慌，让先看那个美国出什么牌，看川普出什么牌，然后他再接牌。一旦就是我的分析就是中国他肯定会就是所谓采取对称反击，所以对称报复，他不会就是说川普走一步小棋，中国会回一步大棋，这样呢，因为最终来讲就是中国是那个一旦贸易战升级，对中国的损害会很大。但是中国并不是说没有招，因为中国毕竟它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对美国的出口，就美国对中国出口一年也有1000多亿，那么就是说中国呢，它肯定会，它一般呢会采取一个基本那个战略呢，就是说它一开始会选一些对美方来说代价很大，但是对中方损失比较小。我举两个例子，就是一个是就是波音公司，因为波音公司它每卖8架飞机，有1架是卖给中国的。那波音公司在中国又没有什么就是创造就业机会，所以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容易的报复对象。第二呢，就是美国的农产品，因为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很大的一个出口市场，中国很容易就是说找到一个替代供应商，特别是阿根廷、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所以呢，这两个对美国，这两对波音公司对美国农产品进行报复呢，是中国很可能采取措施。我再讲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也很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现在有1000多亿，为美国创造大概有100万就业人口。那么，如果中国对美国减少投资，直接投资，那对中国来讲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损失。那么第三报复呢，就是减少对美国的旅游，就旅游客。中国每年到美国旅游的人有200多万，大概在美国花有200多亿美元的消费。如果在这方面加一些控制，那对就是说美国来讲，它也是会受到一些就是损害的。
这是指的这个从经济的方面，从贸易的方面，如果真的是美中两个大国之间爆发了贸易战，对于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个双边关系，特别是在政治层面，在国际层面上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那可能会全面恶化，这要看就是说是否两国能够把贸易战局限在贸易范围之内。往往来讲呢，就是由于中美两国它至少就到现在为止，他们在贸易层面上是基本上相互合作，在其他领域里呢是竞争，但是并没有到完全恶化敌对。那么如果川普上台，他真正贸易战开始，我们的担心就比如说我个人担心，就是其他方面会出现全面恶化，特别是台湾问题、南海和就是朝核问题上，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一些正面对抗。
那真的是比如说像如川普当选总统所说的那样，就是说比如说一中政策台湾问题，刚才你提到了，假如中国和美国展开了贸易战，没有在货币在贸易问题上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做出让步，那么是不是会让这个美中两国的关系实际上会带来这个可以说是整个的一个倒退？那么美国政府放弃一中政策有这种可能吗？
不，因为那个我认为那个放弃一中政策那个解释很模糊了。就是说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就是像现在那种，就是在奥巴马时代或者在那个布什时代，对一中政策基本上一些就是立场是那个表示很坚定的。另一种呢就是说承认台湾，那就是和中国断交，那是不可能。但是在这当中有许多模糊地带，比如说对待台湾官员的接待方式问题，是否让就是以前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定，那些不成文的规定是否继续遵守？还有呢，对台湾的武器输出问题，以前是就是说禁止进攻性武器，那么以后是否会输出进攻性武器？所以有许许多多事情好做，但是对就是中国来讲呢，它的难题是就是说，一旦美方出了那种牌，你怎么打？你是否就是说就是你如果真正回应美方再出一个牌，因为美国还是那个牌比中国多，你再怎么回应？这因为这就弄不好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呢，以后会真的是到了那个两方会直接面对一个危机，这都是就是中国跟美国都不想看到的。
我们也就还有差不多就是30秒的时间了，说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或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避免这样的最危险的、最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局面的出现？
我想中国还是就是用第一呢就是要沟通，第二呢就是反应呢要深思熟虑，不能就是过激，不能情绪化，宁愿呢就是说能打的牌要打些折扣。你说我能够一下子出一个就是让美方受到100%损失的那种牌呢，我先出70%，让美方尝到你不要就是说尝到苦头，但是呢不要事情做绝。
好，我们拭目以待。好，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